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界上面的故事，他来到这个世间施行神迹，但是原来他的神迹亦都是得罪了很多当时的权贵和当时有势力的人士，特别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们见到耶稣手所治的病显出他是一位先知，但是耶稣所讲的说话亦都显出他是一位先知，但是却是得罪好多的人。当时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教训和犹太人的习俗有所差异，所以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开始对耶稣的做法是有所不满，因为他挑战了既有的社会规则，并且开始要去研究怎样去除灭耶稣，即是说那些人是要杀死耶稣，是耶稣得罪他到什么程度你才会想杀死他呢？我们值得反思一下。就让我们今天开始一起由麦基牧师所写的稿件和李崇恩老师所为我们做的播音，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节至十二章十二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到十九节，记载了主耶稣对他所身处世代的描述。耶稣用比喻的方式去指出，那个时代的大部分犹太人死守律法，却是不明白神藉着摩西颁布律法的真正意义。他们的心态就好像犹太小老哥玩游戏一样，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的情况。小老哥模仿大人在婚礼上面，在丧礼上面的一举一动，但是一切呢都只不过在玩而已。他们并没有由心里面去明白律法和仪式的意义，因为他们的头脑、双手、心灵都被俗世的事物所占据了。跟着耶稣指出，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不吃不喝，于是那人污蔑约翰是被鬼所附。而主耶稣来到世上经常和罪人一起，那人呢又因此离弃耶稣，指责耶稣是罪人的朋友，和碎利走鬼之徒为伍。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节记载了哥拉逊、白塞大和加百农这几个不思悔改的城市。这几个城市都是位于加利利海的北部，那里的人都亲眼看过耶稣所行的神迹，也都亲耳听闻耶稣所传过的悔改之道，但是他们却拒绝接受耶稣和真理。耶稣就指出，如果再不悔改呢，他们的下场将比从来没有听过真道的人更加可悲。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至三十节， 讲述耶稣关于信徒得安慰的教导。耶稣指出，聪明的人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却不明白真理。但是对于那些心智就好像婴孩一样那么单纯的信徒来讲，如果怀着一颗单纯谦卑的心来领受福音，自然就容易明白真理了。耶稣向世人宣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主就赐他们安息。因此主耶稣的轭是容易的，主耶稣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十二章一至十二节记载主耶稣在安息日两次和法利赛人的辩论。耶稣的门徒因为肚饿就搣啲麦穗来吃，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违反安息日的禁例，耶稣就引用旧约有关大卫和随从食陈切饼的典故来到为门徒申辩，指出门徒并没有违规。紧接着法利赛人别有用心的将一个手枯干的病人安排在会堂当中。当耶稣入来，法利赛人就故意问耶稣安息日可不可以医治病人。法利赛人很肯定耶稣是会怜悯和医治病人的，所以他们设计想要控告耶稣违反安息日的禁忌。殊不知耶稣又以安息日可以搭救跌落坑里面的羊作为例子，指出安息日是可以医病的道理。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其余的内容。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三节，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那个手枯干的病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当然是没有违背律法。主耶稣做的这件事导致他和犹太宗教领袖彻底决裂，法利赛人从此就商议要除掉主耶稣。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法利赛人都还算是友善的，他们本来想多了解一下耶稣到底是谁，但是主耶稣就公然挑战他们的宗教立场，所以法利赛人就和主耶稣为敌了。这种决裂的关系是由安息日的问题所引起的，这种不可以调和的冲突也都公开化了。犹太领袖对主耶稣的怨恨变本加厉地发展到要谋害耶稣的地步，犹太领袖恨不得立刻逮捕主耶稣，但是他们又害怕群众。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记载，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法利赛人的行动令主耶稣暂时要离开那里，因为耶稣知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未到，在神所定的时刻未到之前，这些人是不能够对耶稣做些什么的。在这段经文之中有一件事是相当有趣，就是主耶稣不是单单医治群众当中一部分的病人，而是说将所有的病人全部医好。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当时的情景，绝对是令人震惊的。因此人是必须作出一个决定，到底是接受主呢，抑或要拒绝主呢？是不能够保持中立的。直到今日，啲人对主耶稣仍然是具有争议性，敌人仍然是同耶稣作对，一些污蔑耶稣的戏剧和书籍仍然是亵渎耶稣。但是你可以自己做选择，一是呢成为耶稣的朋友，一是呢成为耶稣的敌人。主耶稣可以成为你的救主，亦都可以成为你的审判官，你不能够不面对这个问题的。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六节，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主耶稣到这个世界来不是要做一个魔术师令人感觉惊叹，他是要以尼赛亚的身份来到世上的。虽然耶稣被人拒绝，但是他仍然向前行，承担着十字架的咒诅。耶稣要做罪人的救主，主耶稣行神迹被传开之后，大批的群众都来到找他， 令耶稣传道的使命是受到影响的。所以主耶稣就嘱咐他们不要帮他传扬名字。我们认识主耶稣不应该只是片面地认识到主耶稣有医病行神迹的大能，更加是要明白主耶稣是有赦罪的权柄，并且我们要自觉地靠主悔罪归向神。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七至二十一节记载，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敬不圈养，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截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马太在这里是引用旧约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至四节，指出主耶稣是一位仁慈的救主，在审判来临之前不会截断压伤的芦苇，亦都不会吹灭将残的灯火。耶稣是公义的，他的救恩是普世性的，包括了以色列民族和外邦人在内。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他在内心地等候着每一个罪人的悔改归向他。先知的预言不单止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同样亦都应验在外邦人身上，外邦人亦都要被拯救，只是以色列民始终不明白，亦都不肯承认这个真理。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保罗提到他奉主旨意的差派传福音给外邦人。耶稣对保罗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众人似乎在讲着，这个就是我们的尼赛亚，他已经证明了自己。主耶稣所行的是令人惊奇的神迹，是和让死人复活一样那么大的神迹。主耶稣持续医病赶鬼，令人信服他就是大卫的子孙，他就是尼赛亚。但是法利赛人又怎么说呢？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记载，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百姓承认耶稣就是他们等待的尼赛亚，这样就大大地激怒了法利赛人。众人的说话比神迹本身更加令法利赛人觉得恼怒，这样令到法利赛人去窒到主耶稣，亦都意识到随着耶稣基督在百姓之中的威望越来越高，法利赛人自己的威望就一定会下降。但是法利赛人除了歪曲事实，污蔑主耶稣靠鬼王赶鬼之外，根本没办法去否认一个事实，就是有医病赶鬼超自然能力的主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是他们苦苦等候的尼赛亚。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方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法利赛人当然绝对不会说自己的人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记载，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国临到你们，是表示尼赛亚已经来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 我而家就喺呢一度，我赶鬼嘅能力就系对我自己嘅印证。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记载住耶稣话：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没有一样是主耶稣基督不能够赦免的，因为他为了所有的罪而受死。圣灵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要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入人的心中。如果你拒绝圣灵对你所讲的说话，那你的罪就得不到赦免了，因为你拒绝了圣灵给你的救恩，所以你得不到赦免。使你重生就是圣灵的工作。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讲述得更加清楚，不可赦免的罪就是将圣灵的工作归于撒旦。就好像主耶稣靠圣灵的力量行神迹，法利赛人却是说主耶稣是靠别西卜而做的。法利赛人拒绝主耶稣和圣灵的见证了。在你所犯的罪当中，没有一种是主耶稣不能够赦免的。当然了，如果你拒绝圣灵，那就得不到赦免了，因为赦免是从圣灵而来的。就好像一个人得了严重的疾病，医生告诉他只有一种药才能够将病医好，但是病人就拒绝服用这只药，于是那个病人最后死了。但是不是因为疾病的缘故，而是因为他拒绝服用这只药。对于罪这种病，亦都有一种药可以医的，就是圣灵所带来的赦免。如果你拒绝圣灵，那就没有药医了。拒绝圣灵呢，就成为了唯一不可赦免的罪。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记载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话：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经文讲到毒蛇的种类，你可能仲记得施洗约翰亦都用同样的字眼去称呼法利赛人。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耶稣话：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俗语话，心灵的泉源将会透过口涌流出来。法利赛人恶毒地污蔑主耶稣，讲出这么刻薄的说话，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主耶稣，亦都不肯悔罪归向神。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闲话所指的是亵渎的话。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记载耶稣说：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每个人呢，将要根据自己所讲的话接受神的审判，因为人所讲的说话都是从人的心里面发出来的。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而家文士同法利赛人又使用其他的计谋，諗住同主嚟到去接近。佢哋好似呢係耷低头嚟要求主显一个神迹。其实呢，佢哋根本唔可能会因为一个神迹去相信主耶稣嘅。佢哋只不过想要陷害主耶稣。留意主耶稣点样回答佢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听下主耶稣所讲的说话。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 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主耶稣明确地拒绝向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到显神迹，于是呢就直接要他们回应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两件事。第一是关于先知约拿的。约拿在鱼的肚腹里面的时候呢，他是从死里复活过来的。神将约拿从黑暗和死亡之中带出来，进入光明和生命之中。约拿的经历正是预表主耶稣将要面对的受难和复活。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那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约拿奇迹地从大鱼的肚里面出来，尼尼微人就接受约拿和他讲道以及宣告，尼尼微人全部都悔改了。但是以色列民的行为呢，却让自己处于更恶劣的境况当中。犹太人不接受尼赛亚，亦都不愿意悔改。主耶稣所讲的第二件事呢，就是关于所罗门的比喻。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主耶稣比约拿和所罗门更大。当示巴女王听到所罗门王的事迹之后，她就由世界的尽头长途跋涉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语。而主耶稣从天上降世，犹太领袖却是不愿意回转归向神。跟着主耶稣讲了一个令人惊心动魄、意义深长的比喻，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一个人被鬼附身，而当鬼被赶出之后离开他身体，这个人心里面就想，啊，自己已经洁净了。然后发生什么事？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四节记载，乌鬼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只是打扫干净不够的，你可以不再做坏事，但是这样不能够使你成为基督徒。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够不再犯罪，那也都不会令世界在下一分钟或者在第二日多了一个基督徒。因为不再犯罪并不能够令人成为基督徒，表面的洁净并不是我们需要的。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五节记载，乌鬼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今天同样的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世界上最心硬的人，就是在教会里面还未曾得救的会友。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好好，他们为自己从事洁净的工作，倒空的垃圾，打扫干净，布置一身，他们就好像一间空屋，所有的邪灵呢都会搬入去住，因为魔鬼控制着他们。他们也都没有办法认清事实的真相，洁净并不意味着永久脱离死亡和毁灭，而重生才是可以带来生命和自由。马太福音十二章的最后一段经文更加令人惊讶，是指到那些立刻要发生的事。经文讲到有一种比母子兄弟的血缘更加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因着信，透过信靠主耶稣而建立起和神之间的关系。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至四十九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主耶稣是说，最坚固的关系呢，就是基督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是神的儿女，而你的家当中 有人仲未曾信主嘅话呢，咁样你同主耶稣基督嘅关系比你嘅亲人仲要亲，包括生养你嘅母亲，你同其他信徒之间嘅关系比你同自己屋企嗰啲仲未信主嘅亲人嘅关系系更加嘅亲密。嗱，呢个系令人惊讶嘅事。主耶稣讲嘅系一种全新嘅关系。马太福音十二章五十节记载耶稣话：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咁样到底天父嘅旨意系咩呢？你听到主耶稣基督所讲嘅说话啦。天父嘅旨意就系要我哋接受主耶稣，并且信靠主耶稣。今日我哋研读圣经嘅时间呢，就先停喺呢一度。如果你对节目所分享嘅内容有咩唔明白嘅地方呢，欢迎你可以提问嘅，我都乐意为你做更多嘅说明。如果生活当中有咩嘅难处，亦都可以俾我知道。大家呢喺祷告当中嚟到去互相纪念同埋代祷。下一次嘅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哋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万峰好想鼓励你睇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关于耶稣对待佢妈妈同埋佢嘅兄弟嘅态度。特别咧，如果你本圣经上面咧系有串珠啊，乜嘢叫串珠咧？就系两卷嘅圣经咧，唔同嘅地方都会写俾你睇。即系话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等于路加福音嘅边度咧？等于马可福音嘅边度呢？我就希望呢，你可以将三卷嘅我哋叫共观福音或者妇女福音系摆埋一齐睇。你会睇到呢，最早写成嘅系马可福音啦，之后系马太福音啦，最后就路加福音啦。喺当中呢，耶稣对待佢妈妈嘅态度系有所不同嘅。究竟耶稣嘅形象喺唔同嘅福音书里头系点样呢？边个系佢嘅母亲？边个是他的兄弟呢？哇，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看下的，因为你会发现呢，耶稣比你想象中的是有些不同，亦都在随着历史的演进呢，些人对于耶稣的描述亦都有所不同。咁如果你有兴趣同我讨论多啲呢个方面，我几有兴趣㗎。咁就欢迎你呢发个短信俾我。我嘅短信係 1322-9966-122,1322-9966-122,记得呢抬头呢要写穿越粤语版，穿越粤语版，咁我就会收到㗎啦。咁好多谢你收听今日嘅穿越圣经，记得返去睇马太福音十二章46到49节。我係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